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，越来越多的人在进行户外活动。我想在座有人可能喜欢体育运动，可能也有人很喜欢篮球。我想考考大家，谁是世界上最好的罚篮投手？可能有人想说迈克尔乔丹，有人想说科比布莱恩特，都不对，可能你们都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，除非你们非常关注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他叫 Tom Emberry， 是美国的一个足病医生，就是治疗脚部疾病的这么一个医生。1993年 Tom Emberry 71岁的时候，他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，他在篮球罚球线的位置一次性投进了2750个球。每一次当他站在罚球线的时候，先拍三下球，然后瞄准投，嗖进了。每一次他进到体育馆里头开始练罚篮的时候，都想多投几个，他一直投，一直投到人家关门。那么 Tom Emberry 创造纪录的秘密是什么呢？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，他的回答很简单，他说集中注意力。他说我投的越多，我越认识到我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练习，我必须单单专注于投篮，必须把其他的想法抛到脑后。专注是 Tom Emberry 成功的秘诀。我们前一段一直在讲关于信心的正道，在希伯来书第11章，我们讲了17个男人女人的信心故事，他们都是信心的英雄。每一个关于这些人的故事都告诉我们，他们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方向。今天我们讲信心之旅系列的最后一个主题，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。我们先读一段圣经，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跟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里面提到的见证人，通过他们信心的经历见证了神的信实，同时也证明了他们自己信心的力量。他们作为信心的榜样，为后世的信徒做了美好的见证。他们的事迹大大的鼓励了我们，特别是当我们在苦难中挣扎的时候，他们的信心，他们的见证加固了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能够继续委身于基督耶稣，向着我们永远的目标前进。我们这些信心的前辈，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能够做到专注。就像 Tom Emberry 一样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将其他的事情都放在一边，紧紧专注于基督耶稣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首先，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力专注于耶稣，因为唯有他才配得我们的专注。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，真正的圣经所教导的信心意味着要相信神，并且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神的话去行事为人。换句话说，信心是与我们的心思意念思想意志密切相关的，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空产生的，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心的发起人和创始人。提到耶稣，希伯来书2章10节告诉我们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便救他们的元帅，因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意的。耶稣是神，是圣子，是圣父的独生爱子，他顺服天父的旨意，被差遣到人世间，道成肉身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血舍命，担当了世界上所有人的罪。 正是通过耶稣所经历的苦难，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才完全的被应验，这样才使得一切接受耶稣的人通过耶稣成为了神的儿女，天国的子民。约翰福音1章12节告诉我们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耶稣完全的相信父神，他顺服天父的旨意。 希伯来书5章8节告诉我们，他虽然为儿子，才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所以是耶稣基督将救恩带到了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他就没有对人类的拯救。他是救恩的起源，拯救是由于他的信心才有的，所以他是人类信心的创造者和先锋。 耶稣最初将最初的信心种子通过基督的灵播撒在了我们的心里，并且使它成长成熟。所以我们需要认识，需要理解的所有事情必须都是围绕着他才行。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一切的中心都必须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我们生活的目的 远远的高于仅仅满足于自己的需要。我们追求心灵的平安，我们追求情绪的快乐，我们追求个人的幸福，我们追求事业的成功，我们追求梦想的实现。所有这些都比不上对耶稣的关注和追求，因为只有耶稣才能真正给我们带来有益的东西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我们想生活得好， 我们必须从对基督耶稣的关注开始。我听一个洋人牧师讲过自己信主的经历，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姑娘，那个姑娘长得栗色的头发，大大的眼睛，漂亮极了。他常常朝思暮想，魂不守舍。他试着接近那个姑娘，但人家总是不冷不热。他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耶稣。 姑娘信耶稣，而他对耶稣不感兴趣。姑娘去教会，而他远离基督徒。终于在一个星期日，他难忍思念之苦，跑到教会去看他的心上人。教会里坐着很多人，牧师在讲道，但是这些都引不起他的注意力。他眼光扫了一遍，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。他正好坐在过道旁边，他悄悄走了过去，坐在他旁边的位置上。 他看到在他前面的椅子背后有唱诗本，就拿了一本翻看着。他看到了一首诗歌， I need thee every hour， 我时刻需要你。然后他举着诗歌本将这首歌拿到姑娘眼前给她看，姑娘笑了一下，没有其他表示。过了一会儿，牧师讲道结束了，大家都站了起来，准备唱结束的诗歌。 姑娘将唱诗本翻到一页给他看，他一看，那首歌叫 I'd rather have Jesus， 我宁愿有耶稣，省得金钱，我宁属耶稣，省得财富无边。 我宁愿有耶稣，省得话语，愿注定恒收，引导我前途。这首歌那么好听，一下子就打动了他。后来他也常去教会，后来他信了耶稣，后来他跟他爱的姑娘结了婚，后来他做了牧师。 他说，当我开始关注耶稣的时候，我的生活完全变了，变得比我想的好得多。哥罗西书1章15到17节说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 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 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切的生活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，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先驱，我们信心的引路人，唯有耶稣才配得我们的关注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力专注于耶稣，因为唯有他才让我们集中注意力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做事始终都要关注于目标，如果我们不能专注于目标，就会产生麻烦，使我们延迟或是无法达到目标。1996年的时候，我在中国开始有出国的想法，我想去美国留学，开始学英语，联系学校。当时我还有一大群朋友往这条路走，大家都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目标，出国留学。我们彼此激励，彼此帮助，分享信息，分享心得。我们都考了托福、GRE 或 GMAT， 有些人很快就拿到了奖学金，通过了签证，到了美国。有些人则不顺利，等了很长时间。我去美国的签证被拒，后来不得不办移民，到了加拿大。虽然没去成美国，但是毕竟出了国，也算是实现了目标。而这群同路人当中，还有为数不少的人，虽然很优秀，虽然英文考试成绩很好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，并没有一直专注于出国留学的目标。他们或是在国内找到了一份好工作，或是结婚生子，或是受到打击拒绝而失去信心，最终放弃了努力，所以没有实现目标。直到我移民加拿大10年以后，他们中有些人还跟我联系，论证出国的可行性。然而各种条件都发生了变化，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时候的人已经没有了当初年轻时的勇气和决心，出国对他们而言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。对我们的信仰来说，耶稣基督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不能单单注视他，不能将我们的注意力一直都集中于他的身上，我们就不可能最终达到信仰的目标，进入神的国。在信仰的旅程上，很多人都会迷路或是走弯路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，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神的引领。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眼目已经离开了我们应该看的目标，耶稣基督。而当我们调整好焦距，将我们的目标设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单单以他为目标，我们就会发现那条我们应该走的路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。神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的东西他都会加给我们。神不要我们为了明天忧虑。有些时候我们在困境中，在苦难中感到没有希望，那仍然是因为我们没有抬头仰望耶稣，我们的眼睛在注视着那些险恶的环境和不尽人意的难处。这一点跟耶稣在一起生活了3年多的门徒彼得深有体会。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，有一次耶稣和门徒们出去传道，他们要从一个大湖的一边渡到另一边去，但耶稣先一个人上山去祷告，他一直等到了晚上，门徒们也没等耶稣回来，这样门徒们就自己驾船先过湖。当他们摇着橹往前走了10多里路的时候，突然狂风大作，海水翻腾，船被风浪摇来摇去，他们硬着头皮勉强往前走。这时他们突然看见耶稣在海面上朝着他们走过来，如履平地，他们以为遇见了鬼怪，害怕地喊了起来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怕，是我。彼得听到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迎着耶稣走过去。当他看着耶稣的时候，真的在水面上走了起来，但是快要走到耶稣眼前的时候，彼得好像从梦中惊醒一样，他突然看了一下旁边，哎呀，风势这么猛烈，一片黑暗，他突然感到害怕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在水面上站不住了，沉了下去。耶稣赶紧伸手抓住他， 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疑惑呢？然后领着他上了船，风暴就止息了。彼得在这个故事里面不应该被我们轻视，在我的眼里，彼得是那么的有信心，当他也听到耶稣的应许，就敢在汹涌的浪涛中离开船，在水面上行走。他一点也不怀疑主的承诺，他相信主一定会保守自己的安全，他也相信自己能够走到主的面前。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他的故事中学习到，必须时时刻刻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基督耶稣的身上，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平安。否则即使如彼得这样有信心的人，当眼目离开耶稣，开始关注周围环境时，也会惶恐不安，信心变得软弱。我们相信耶稣，因为他有能力帮助我们，他领着彼得从波涛汹涌的水面安全回到了船上，并且平息风浪，他也一定会将我们从艰难困苦中救助出来。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主耶稣是信心的创造者，他已经将信心赐给了一切信他的人。对于基督徒而言，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力专注于耶稣，在他的带领下操练信心，相信耶稣并接受他为人生主宰的人就是基督徒。信心的成长是每一位基督徒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，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操练信心。在过去的两个月里，神大大地祝福我们教会，我们有七位弟兄姐妹接受了浸礼，我们为他们高兴。不过信主并受洗只是我们信仰历程的开始，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学习专注于基督，操练自己的信心。这就像我们开车一样，我们拿到驾照说明我们可以单独合法的开车了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练习驾车，熟悉交通规则，熟悉车的性能，以便我们可以更加安全的驾驶。我十多年以前就在安大略省拿到了驾照，后来搬到了埃德蒙顿，买了车，自己开车。自己驾车上路和学车不一样，学车的时候旁边有教练，心里有依靠，知道如果开车什么地方不对，教练会纠正。教练在车上，他要保证我们能够安全驾车，因为大家在一辆车上，如果我们驾驶不安全，对他也危险。所以学车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动脑子，特别是遇上不熟悉的情况，问一下教练，他就会告诉你如何解决。但是自己驾车上路就不一样了，那个时候身边没有可以依靠的人，一切全凭自己决定。像驾车时的观察、速度的控制、对路标的注意和识别，不经过一定时间的练习和实践，是不可能熟练把握的。我买了自己的第一辆车的时候很兴奋，开车在外面兜风，那时候对路况不熟，一不小心就开上了 Calgary Trail， 那条路是单行道，我想开出去，但是自己技术不熟练，换线总不及时，错过了好几个出口，这样我只好沿着路向前开，哪知道越往前开速度越快，刚开始还是60公里每小时，最后达到了120公里每小时。那是我第一次上高速公路，旁边的车一辆接着一辆从我身边超过去，我的车是普通的尼桑轿车，很轻，开到120的时候车头左右摆动，我双手紧紧抓住方向盘，血都冲到 头上来了，当时怕极了，简直就是魂飞魄散，感觉随时就会跟哪辆车撞上。幸亏我是个基督徒，可以求神帮助，我一边驾车飞驶，一边大喊着祷告，我说，耶稣请你救我吧，我不想死，请你不要让我撞到别的车，让我知道怎样才能开出去。我这样祷告着，心情慢慢平复了下来。终于我从埃德蒙顿机场那里开了出去，然后向回转开回了家。当我将车停在楼下停车场的时候，我的双腿还在不停地颤抖，我强拖着身体进了屋，全身瘫软，一头扎在了床上， 昏睡了一整夜。我们人的能力都很有限，我们也都会犯错。如果我们不信耶稣，不向他寻求帮助，我们很难渡过难关。我们信心的操练就如同开车，我们驾车的技术水平随着不断的练习实践会提高，信心的成长也是一样。而我们信心的操练始终是通过对耶稣的专注进行的。有一部英国电影叫《烈火战车》，获得了198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。这部电影实际上就是将真人真事搬上了银幕。埃里克·利德尔，叫 Eric Liddell， 是一位虔诚的苏格兰基督徒。他天生有一双飞毛腿，100米短跑是他的强项。1924年，当利德尔22岁的时候，他代表大不列颠参加了第8届奥运会的田径比赛。那届奥运会有超过45个国家参加，观众人数多达6万人。那届奥运会将100米短跑的初赛安排在了星期日。当利德尔知道以后，他通知大不列颠奥委会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星期日要敬拜神，所以不能参加100米的短跑比赛。大不列颠的奥运领队恳求利德尔为国王的荣誉参加比赛，但是他回答，国家国王也都是神所创造的。当奥运会的时间临近时，批评利德尔宗教狂热的言论越来越激烈，但是他的立场毫不动摇。不过他开始练习400米跑，然而没人看好他，因为那不是他的强项。利德尔没有参加100米短跑，但是他参加了400米初赛，并进入决赛。决赛里面强手如林，众多加拿大、美国的名将都将金牌视为囊中之物。然而当发令枪打响以后，利德尔一马当先，并不断加速，最终领先第2名5米，获得了冠军，同时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。利德尔为大不列颠带去了荣誉，也大大荣耀了他一直倾心仰望的主。利德尔奇妙的故事不是偶然的，这与他平时不断的操练信心是密不可分的。利德尔出生于基督徒家庭，他的父亲是一位在中国的宣教士。利德尔出生于中国天津，就在第8届奥运会不久，他也来到中国宣教，并成为一位牧师。1937年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利德尔仍然留在中国开展福音工作。1943年，他被日军逮捕，并关进了山东潍坊的集中营里。2年以后，他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，死于脑瘤。利德尔的一生证明，他长期将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以他作为自己的参照点，在一切事上他都效法主耶稣的样式。因为他的眼目没有离开耶稣，他对基督和他的呼召有着清楚的认识，并谨守遵行，成为了活出基督生命的有力榜样。正是由于利德尔对于信心的不断操练，他才能够至死忠心。利德尔去世的时候跟我年纪相仿，他用自己短暂的一生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。利德尔跟希伯来书11章里面提到的那些见证人一样，如果用跑步比赛来比喻，他们不是观众，而是运动员。他们不是在那里呐喊喝彩，而是用自己的成绩说话。基督徒的成绩就是他们的信心，神以此来做奖赏。当我们向着目标奔跑时，我们需要始终都注目于耶稣基督，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坚忍的功课，因为信心的功课就是效法基督的坚忍。新汉语一本希伯来书12章1节这样写，由此看来，我们既然有这一大群见证人好像云彩般围绕着我们，就应当除掉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，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。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基督徒是耶稣的跟从者，需要效法基督。主耶稣怎样做，我们就要怎样做，这样才是真正将眼目注目于主的身上。耶稣不仅仅是信心的创造者，他也是信心的完成者。他凭着信心顺服父神的旨意，成就了神的计划，跑完了十字架的路，成全了救恩。腓立比书2:6-8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希伯来书12:2说，耶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。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完成者，因为他完全满足了新约对于信心的要求，他使信心达到了预定的目标。最终耶稣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完全。如果用跑步来做比喻，那么耶稣已经为我们清理了信心道路上的障碍物，让我们可以在上面发力奔跑。耶稣不但使信心完全，也为我们提供了坚忍的榜样。希伯来书12:2说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么什么是坚忍？简单的说，坚忍就是忍耐着坚持，甚至当人感觉到自己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无论如何也还要继续坚持。主耶稣是信心的创造者，坚忍也是从他开始的。论到主耶稣，以赛亚书53:3-7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在主耶稣将要被抓，然后被鞭打钉十字架的那一夜，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。在客西马尼园里，他跪在地上极其忧伤，难过的要死。他向父神祷告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这样祷告了3次，但是天父并没有应允他的祈求。他最后还是坚持着，忍耐着，完成了自己流血舍身的使命。坚忍往往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愿，坚忍往往是被迫去做的。然而当神要我们学习坚忍的时候，往往是与我们有益的。当我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，因为生活的缘故，打了1年的零工。其中一份工作是在多伦多一家大的华人餐馆里面做 busboy。我每天中午11点工作到凌晨12点，每一天都要倒掉70多个垃圾袋，每个垃圾袋都有半人高，还要洗大量的餐具，以及运送许多台布。因为太劳累，我的腰受伤了，所以以后的生活中我一直都很小心。2008年，我在一家公司做计算机程序员，由于过度使用鼠标键盘，我的右手、右臂、右肩剧烈的疼痛，右臂甚至不能抬起来，无法正常工作。4月份，我离开了那份工作。没想到6月份，我的腰伤又发作，这样我只能躺在床上，跟残疾人一样。 感谢神带领一位中医来为我针灸治疗，让我能够重新站起来。我拿了一年的失业保险，可以在家里休养。那位医生说我身体太差，建议我去锻炼。但是当时我连走路都费劲，更不用提做体育运动了。他建议我去游泳，因为在水里我是受保护的。可是所有的体育运动里面，我最怕的就是游泳了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我曾经跟人到泳池里游泳，但是误入深水区，差点被淹死，并且这种情况发生过两次，每一次都凶险万分地被人救起来，每一次都是死里逃生，捡了条命回来。那以后游泳在我心灵里造成了深深的阴影，一靠近水我就害怕。但是那时我刚刚站起来，就像是半个残疾人，如果不去锻炼使身体强健起来，生活是没有希望的。同时有个朋友告诉我，他的腿在一次事故中断掉了，后来就是因为游了一年泳，现在完好如初。这燃起了我心中的希望。尽管我非常抵触游泳，但是思前想后，最后还是决定去试一试。于是我跑到 Century Park 的 YMCA 办了一张会员卡，到那里的游泳馆练习游泳。当隔了很多年以后再一次进入游泳池，看着清澈见底的水，我感觉自己头脑发晕，我还是害怕游泳。我在浅水区扑腾了几次，可是感觉不舒服。浅水区里面基本都是带着孩子的成年人在那里面戏水，像我这样看起来身体健壮的男人都在泳道里面游，但是如果在泳道里面游，就不可避免的要进入深水区。我挣扎了几天，最后决定为了身体我拼了，总不能一辈子这样不死不活的，我宁可被淹死也不想做残疾人。于是我选择在人比较少的时候去游泳，每一次都是在靠着岸的那条泳道游，到深水区游几下感觉要沉下去时，马上扶着岸站好。可是这么练了几个月收效甚微，我总是怕呛水。我想我必须克服这个恐惧，否则永远也不可能学会游泳。于是我报了一个 YMCA 的游泳班，从头学习游泳。这一步是走对了。游泳老师最开始就是教在水里憋气儿，他在浅水区撒了很多一分钱的硬币，要我们潜入水中，一次性尽可能多的捡起硬币，交给他之后再继续捡。我费了很大劲儿，终于能在水里憋气比较长的时间，这样我不再害怕呛水了。下一步是学习腿部的积水。感谢神，当我在水里做那些腰腿的动作时，并不感觉到很疼，但是感觉非常疲惫，刚开始做几次就筋疲力尽了，慢慢的可以做得越来越多了，积水也越来越有力了。期间我无数次想过放弃，但是每一次跟神祷告之后感觉到的答案都是 No。 那时候我已经在打算读神学院了，并且在准备申请材料。神一直用各种方式告诉我，你将来侍奉我一定要有个健康的身体，所以你现在不能放弃学游泳。几个月之后老师开始教自由泳了，这需要全身的肢体彼此协调合作，这对我太难了。我虽然不想练习，但还是咬着牙挺着，胳膊疼腰疼都要忍着。我外表看起来很健康，可是其实身体损伤的很严重。别人见我学的那么辛苦感到不理解，有人觉得我笨，这些我只能忍耐，通过祷告交托给神。我练习自由泳好几次在深水区沉下去，但是因为可以憋气儿，又会踩水，所以仍然度过了难关。我经常喝水，但是我尽量保持冷静不慌乱，每一次都化险为夷。这些都感谢神的保守和看顾。有一次我在深水区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沉了下去，我拼命踩了几下水，但是无济于事。我 我想这次终于要惊动岸上的救生员来救我了，但是突然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着我向深水潜水去走，我脚一下子踩在了地面，站了起来，我到了一米二的潜水区了，我知道这是来自于神的力量，我心里大大的赞美神。在困境中，在危险中，我们常常感到无能为力，但是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 神一直都照看着他的儿女。经过了半年多的练习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，我终于学会了游泳。虽然我的游泳水平不高，但身体开始慢慢恢复了。又过了半年，虽然右臂右肩还是有些酸疼，但我已经能够完全正常生活了。那一年真的是痛苦又蛮有收获的一年。 我坚持游泳锻炼，坚持跟神祷告，学习了很多忍耐的功课。我恢复了健康，也进入了神学院学习，开始了生命中新的一页。这些都是神的恩典，而我也的确效法耶稣，度过了一段艰忍的时期。在那一过程中，我的信心被不断加固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 我始终都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和保守，也经历了他大能的手的医治，赞美归给救主耶稣。每一位愿意效法耶稣、坚忍操练自己信心的基督徒，都会收获神的奖赏。保罗说：“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。”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保罗将信仰的追求比喻成了跑步比赛，要向着终点竭力快跑，这样才能获得奖品。我听人曾经说过，那我要怎么努力跑才能得到神的奖赏啊？可能我已经尽了全力，也得不到什么奖赏。 因为比我跑得快的人太多了，我们以前也讲过，基督徒信仰的旅程就像是马拉松跑步比赛，神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跑到最后。如果我们坚持，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，你能忍耐着跑完全程，神就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奖励我们。 澳大利亚有一位短道速滑运动员，名叫斯蒂文·布拉德·贝里（Stephen Bradbury）。 1991年，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期，他在悉尼世锦赛赢得5000米接力赛的冠军。一年之后，他首次参加冬奥会，还是这个项目，但是却在半决赛的时候摔倒出局。1994年冬奥会。 他又参加了5000米接力赛，赢得了铜牌，然后他又参加了500米的个人赛，却在半决赛时被撞倒，名列第四，无缘决赛。紧接着，他还参加了1000米的资格赛，又因为对手犯规而惨遭淘汰。1998年长野冬奥会，布拉德贝里又一次坚持参加，然而这次更加不如意。 他在500米和1000米的比赛都被对手撞倒，最终都是小组排名第三，与半决赛擦肩而过。然而，即使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，布拉德贝里还是没有放弃。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的时候，已经度过了运动生涯巅峰期的他，又一次报名参加了男子1000米的个人赛。没有人看好他，他的实力的确差得太远。 大家觉得他只是重在参与，然而天道酬勤， 这一次神迹发生了。他首先在四分之一决赛，因为对手摔倒或者被取消资格，意外进入了半决赛。在半决赛当中，当进行到最后一圈的时候，他还排在最后一位，但冲刺阶段他前面的四位选手突然摔倒了三个，将他保送进了决赛。更加神奇的事情发生在决赛里面，决赛刚一开始他就处在落后的位置上，到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时，他已经被其他选手拉了半圈。就在这时，在他前面的四名运动员发生了集体碰撞，全部退出了竞争，整个赛场上只剩下了他一个人。他稳稳地滑到了终点，因为他是唯一能完成比赛的选手，所以毫无争议地获得了金牌。尽管布拉德贝里本人也为这块金牌感到极为庆幸，但他说这是他自己从事这一项目艰苦训练10年应得的回报。如果没有他面对挫折的不屈服不放弃，如果没有他顽强的坚持精神，如果没有他对多次失败的忍耐，布拉德贝里是不可能有后来的幸运夺冠。人生的旅途上充满着意外与变数，充满着惊喜与奇迹，而奇迹只会降临在坚持忍耐永不放弃的人身上。神控制的一切，他想如何祝福我们就能够如何祝福我们，但是他要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。我们现在在特维勒哥建立教会，我们经历了数不清的困难，但是我们还在这里坚持着。我们遭受了无数的打击，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忍耐，我们始终没有放弃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意向，我们顺服神的旨意。耶稣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因着对父神的顺服，主耶稣成就了神的旨意，他在父神那里为我们代求。我们顺服神的旨意，神也一定会大大的祝福我们的福音事工，使用我们成就他的计划，将来在天家赐给我们丰盛的赏赐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您是我们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，感谢您完成了救赎的大功，使我们得以在信心里生活。感谢您感动了那么多信心的前辈，为我们做美好的见证，激励我们面对前面的困难和挑战。求您让我们效法您，也学习他们，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学习坚持忍耐的功课，向着天国直跑，将来接受极重无比的赏赐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